主，我们再一次来感谢你，谢谢你给我们机会，给我们一些爱你的弟兄姊妹一同聚集在你的面前。主，这是你莫大的恩典。主，你说你要把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，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它。主，我们感谢你正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做建造的工作。主，让我们懂得来跟从你，能舍己，能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你。愿你的荣耀在我们身上能够彰显，愿你的国能够早日降临。主，我们再说，把所有的荣耀和赞美都归给你，祝福今天的聚会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我们从十六章开始，主耶稣把门徒带到约旦河的源头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，然后开始启示这个教会的建造，也就是生命的建造。那事实上我已经重复了好几次，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，所以我必须再加强。因为教会的建造乃是神永远的旨意，所以当我们读到启示录最末了的时候，耶路撒冷从天而降，满了荣耀，那是神永远的旨意。所以当我们讲到教会建造的时候，那跟神永远的旨意发生关系。教会不是一个建筑物，教会乃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像一块活石被建造起来。那每一块石头要建造需要工作的。从前所罗门在建造圣殿的时候，它是一块石头叠在一块石头上，但每一块石头要能够叠在一块石头上，它在山中凿石头的时候就要用锯子用斧头来修理。等到真的建造的时候呢，你听不到斧头的响声。所以今天我们来到主面前，都像活石，都像一块石头，是有生命的石头，活石要被建造。所以在建造这个教会的时候呢，主启示了两个十字架，一个是他自己的十字架，他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恩，这是根基，这是教会建造的根基。如果主没有上十字架，教会不可能建造。那接下来第二个十字架呢，就是我们的十字架，我们跟随主的人都有十字架。这个十字架使我们这个石头不但是一个活石，而且将来能够变成一个宝石，充满神的荣耀。这样子一块石头放在另外一块石头上，这就被建造起来。所以我们知道有两个十字架，一个是主的十字架，一个我们的十字架。这个十字架是我们天天要背起来的十字架，就是我们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。那当然我们需要把自己奉献给主，如果我们不奉献给主，可能我们还不觉得有十字架。但是当我们把自己奉献给主的时候，圣灵在我们身上要做雕刻的工作，那十字架就在我们周围，在我们身上那形成。那这个十字架跟荣耀有关系，跟国度有关系，所以我们就看见过了几天门徒就带他们上了山了，就看见了荣耀，看见了国度。接下来我们就看见门徒他们下了山以后，门徒没有办法赶鬼，你就发觉呢属灵的能力跟十字架有关系。所以十字架跟属灵的能力有关系，所以他们没有办法把鬼赶出去，主已经给他们权柄了，没办法赶出去。但是主说你们要有信心，像一粒芥菜种，对这座山说挪到那边去，他也必挪去。所以这个跟十字架有关系，需要祷告，需要进食。然后主第二次就讲到他要被交在人的手里面，第三天要复活，第二次提到十字架。接下来十八章就开始讲到 天国里谁是最大的啊？所以再一次讲到国度啊，所以国度里面到底谁是最大的，这是每一个人所关心的啊。你看这些是门徒在问的啊，他们已经跟随主那么久了，但是他们想到有一天我们既然都要进国度，那当主是最大的，那接下来谁是最大的呢？所以他们很在乎天国里谁是大的。事实上我们也蛮在乎的，我们倒在乎到底我们在国度里面是不是大的。所以主耶稣就叫了一个小孩子来站在他们当中，说你们如果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，断不进天国。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，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。所以天国里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？天国里乃是有基督性格的人。如果我们里面没有基督的性格，我们有基督的生命，但是没有那个性格，你会发觉我们没有办法进国度。所以到那一天，有很多人来对主说，他为主做了这个事，做了那个事，甚至赶鬼行神迹，主说我不认识你们。所以凡称呼主啊主啊的不能都进天国，这些称呼主啊主啊都有主的生命呢，但是没有主的性格。那主的性格接下来讲了好几点啊，第一个性格是什么？就谦卑。只有谦卑生命才能被建造，只有柔软，柔主耶稣是心里柔和谦卑，柔和的人才能被建造。我们天然人是刚硬而且骄傲的。你想想看，如果我们今天在一起要被建造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刚硬，你说我们怎么能够建造？如果每一个人都很骄傲，我们怎么被建造？所以你可以看见呢，生命的建造即在国度里，是跟主的性格有关系。所以主第一个提到的就是谦卑，谦卑要回转成小孩子的样子。我们的小孩子很容易被塑造，越老越难塑造，所以我们要学功课要趁早去学，所以我们要越早来学，因为小孩子可以塑造。小孩子他很懂得依靠，一个谦卑人是依靠的。我们不懂得依靠，我们甚至不懂得依靠主，是因为我们里面骄傲。所以谦卑是基督一个很重要的性格。主是最有资格骄傲的人，因为他本来就是与神同等，有尊贵有荣耀，但他反而降卑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了人的样子。所以只有主是有这个谦卑的性格。那我们天然骄傲的人怎么能够谦卑呢？十字架。所以只有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拆毁的工作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。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愿意跟随主，圣灵会给我们兴起我们应当有的十字架，来拆毁我们这个旧人，让一个刚硬的人能够柔和，让一个骄傲的人能够降卑。所以这个是要变成小孩子的样子，这十字架的工作。所以我们是要被回转，我们自己回转不了，我们自己愿意谦卑，我们谦卑不了，但是十字架能够做这个工作。那第二个就讲到了接待。我们知道你要接待这样的一个小孩子，我们知道小孩子很麻烦的。保罗在讲到哥林多教会的时候，他们是蛮有恩赐，没有一样恩赐不及人的，而且凡事富足，口才知识都全备，但是每一个都像婴孩，自我做中心，都要别人来贴他的心意。所以你看见你可以有外面这些东西，但是里面仍然是一个小孩子的样子。所以小孩子是很麻烦，小孩子很在一方面来讲他很自大的，他很自我做中心的。你知道小孩子在半夜起来的时候他要喝奶，他不管父母是不是在睡觉，他要喝就是要喝，非要把你吵醒不可。如果小孩子你对他很注意的时候他很乖。你看当客人来的时候我们开始谈话了，不理他的时候他开始闹事了。所以小孩子是很自我做中心的，但主说呢，你要接待这样的一个小孩子就是接待我。所以你看见谦卑跟接待有关，这些都是什么呢？都是主的性格。 然后绊倒人的有祸了。你情愿缺一只手一只脚，缺一个眼睛，你进入国度。所以我们怎么能够缺手缺脚缺一个眼睛呢？这是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，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对付拆毁，使我们这个人能够才有真正生命的建造。然后主说不要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，你看我们的眼睛真要被挖下来，因为我们常常轻看，我们也许外面没有，但我们里面在轻看，所以这是十字架在我们身上要拆毁的，而且把基督的生命要制作在我们身上的。然后他说，如果我们让一个走迷了路的人回来的话呢，在天上的父要欢喜。所以我们不但不能轻看，我们还要为一个迷路的人把他带回来与父一同欢喜。你知道我们要能够为一个很麻烦的人把他带回来欢喜很难的，我们很多时候巴不得他继续沉沦下去好了，这是我们的天然。所以怎么做呢？所以最难的在这里呢，他如果有弟兄得罪你，你趁着和他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，他听了你便得了你的弟兄。我说这一段话我们常常误解，我们就用爱里说诚实话，好好指责他一顿。事实上，我们只是发了脾气而已，但这里的结果，主的结果是要我们挽回他，得着他。所以如果我们用 我们那个指责的态度是骄傲，是很狂妄的态度的时候呢，我们会绊倒人的。所以只有在爱在谦卑里来指出他的错来，是为了要挽回他来的话，他还肯回来。那如果一个人不行，带两三人去，两三人不行再叫回去，最后就像外邦人跟税吏一样带他。外邦人和税吏不是不理他，而是爱他，但是呢，也许我们暂时不跟他讲属灵的道理，等到他生命恢复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再交通。所以并不是不理他了，而是呢为他带祷。所以接下来就祷告了，讲到了怎么祷告了。你们在地上所捆绑，在天上捆绑，在地上释放，在天上释放。因为我们对于很多可能我们觉得很麻烦的神的儿女弟兄姊妹，我们的想法是什么？好，离他远一点比较好，这是我们的天然。我们很少说我们聚在一起来祷告，让我们在地上所捆绑，在天上所捆绑。捆绑什么呢？捆绑仇敌在他身上的势力，捆绑肉体在他身上的瑕疵。那我们如果真的在这里同捆绑了，天上就捆绑，我们在地上释放，在天上就释放。释放他是从罪中，从肉体中，从无知中，从黑暗中被释放出来，这是我们对这个像外邦人和税吏的人的祷告。那这个祷告有力量怎么样呢？就两三个人同心合意的求，真正同心合意的求。其实这不容易的，因为我们情愿放弃他，离他远一点，对不对？但是主的命令是什么呢？同心合意的求什么？我的父，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。意思就是说呢，他们为这样的人落下来的人呢，教会他都不听的人呢，我们求捆绑，那该捆绑的释放，那应当释放的，这是教会的生活。所以我们讲过16章的捆绑释放跟18章的捆绑释放不太一样。16章是重在宇宙的教会，那主要是对付仇敌，那在这个地方的捆绑呢，是弟兄姊妹中间的事情，不是捆绑这个弟兄姊妹叫他不要乱讲话，而是捆绑仇敌背后在他身上的压制，肉体在他身上的瑕疵， 为的是挽回这个弟兄。所以主的性格接下来就讲到饶恕，因为我们很难饶恕人，但是感谢主，主能够让我们饶恕，所以我就说这是施加的工作。我们不能饶恕人是跟我们的刚硬，我们的骄傲有关系，我们为什么会被人家得罪呢？为什么人家的话会伤害我们？因为我们觉得我们了不起，我们不应该承受人家这样对我的态度。但如果我们是一个谦卑的人，如果我们只是一个奴仆，如果没有任何的权利，当人家这样对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只会觉得应该的，即使人家误会我们都觉得应该的，我们没有任何的权利，所以这只有十字架人做，只有圣灵借着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工作，所以为什么教会的建造有两个十字架，一个主的十字架，因为主做了，现在呢，圣灵要借着另外一个十字架，我们的十字架呢，把主已经完成的要坐在我们身上，教会才能被建造起来。好，到了十九章，讲到婚姻的问题，这时候他们已经来到了犹太了，前面两次都是在加利利，那这个时候他们就来到了犹太地。那一回到犹太地呢，我们就知道充满了宗教。所以你看法利赛人就来试探主了，一方面他们是要试探耶稣，要拿他的话柄来抓住他，来控告他，但另外一方面呢，当然他们对于摩西在律法上告诉他们，他们也有争论，他们也不清楚，因为他们没有摸到律法的灵是爱，他只抓到律法的字句，所以呢他就碰到很多的难处。到底什么叫做你可以，如果妻子你不满意你的妻子，你可以休他，他没有办法解释的，但如果他摸到律法的灵呢，他知道是爱的时候呢，那问题就解决了。所以主耶稣回答他们的问题的时候，把他们带到源头，总是把回到源头看神的心意，神原初的心意是什么。我们不能光看神许可的旨意，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跟随主，我们觉得主许可，我们就去做了，没有错，主是许可，但是呢，并不是主原来的旨意，因为我们的心硬，所以主许可我们。从前神带领，借着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在旷野行走，神听了他们的祷告，却使他们的信心软弱，圣经上有这么一句话。为什么听他们祷告？他刚硬，但是呢，神给了他们祷告的，但他们的信心软弱了。所以我们求主不让我们随便，我们总是寻求他最高的旨意，他原来的旨意。所以主借着神的创造，借着神的话来回答他们，这是我们上次交通的。接下来我们就要看见了，这是到了第十九章第十三节。那这时候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，要耶稣给他们按手祷告，门徒就责备他们，斥责他们。门徒为什么斥责他们呢？可能觉得这小孩子，主耶稣那么忙了，还要带小孩子来打岔，似乎好像是对的，但是如果我们读马可福音记载同样的事情的时候，主因着他们斥责这孩子呢，主耶稣向这些门徒恼怒，所以主对这个态度主非常的不高兴，主恼怒这些门徒，主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，不要禁止他们，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。耶稣给他们按手就离开那地方去了。所以你看见主耶稣在前面特别提到接待这个小孩子，在这里主马上就去做了，所以主所说的就是主所示的，很多时候我们说的不是我们所示的，但主说的就是主所示的。那主为什么要 要接待这个小孩子，为他按手呢，我觉得主喜悦这件事情。第一个呢，因为这个父母爱主；第二个呢，这父母希望小孩子也爱主，这主最喜悦的。所以你看，如果一个父母爱主，那父母也喜欢孩子的爱主，那父母一定把孩子带到主的面前嘛。所以这是很美的事情，要耶稣给他们按手祷告，来祝福他们，来与他联合。那门徒大概觉得主太大了，太忙了，但主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，不要禁止他们，因为在天国里正是这样的人。所以这又是讲到国度，所以耶稣给他们按手，就离开那里去了。所以这里还不是一个小孩子，可能还不止一个小孩子，因为耶稣是给他们按手。所以主总是提醒我们，在天国里就是像这样的人，就是在小孩子的样子。所以我们要进天国，我们需要越过越小，而不是越过越大。我们天然的人，即使在属灵的事上，我们都要越来越大，越来越重要。但事实上我们都晓得，一个越属灵的人是越小的人，越卑微的人，因为他必增加，我必减少；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。好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是16节开始啊，就是这一个少年官的事情。那在这一节一开始的时候，有一个字中文没有翻出来啊，就是看哪。那每一次记载一个看哪的时候，都是圣灵特别提醒我们，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，他叫我们看哪啊。因为这件事情呢，事实上他是从这里开始一直讲到20章的啊，所以这件事情很重要的。很多时候我们只以为它就是一个少年观的事情，事实上一直从19章后半段一直讲到20章，都在讲这件事情，所以是非常重要的。这里面有很重要的功课我们需要来学习的，等一下我们可以交通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他叫我们看啊，要注意，现在有一个人来见耶稣。那当然我们知道，如果你读路加福音也好，读马可福音也好，你把这个凑在一起来看呢，我们就要这是一个少年人，而且是一个少年官，少年官。他来见耶稣说，夫子，或者说良善的夫子，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呢？所以这里有一个人，他是一个少年官，而且是一个财主，我们读后面就知道他是财主。但是呢，他很谦卑，这是不容易的。他又是做官，而且又年少，又是有钱，他来寻求主，这是不错的事。所以你在别的福音书里面讲到，耶稣看见他就爱他，所以主总是希望人能够谦卑到主的面前。所以他来到主面前呢，他愿意来学更深的功课，因为他很多诫命都遵守了，所以他来到主的面前，他称他什么呢？称为夫子，这是老师的意思。他愿意站在一个学生的立场来听老师的话，这是好事。他谦卑，他不自大，他能够有钱，他还能够这样子来寻求，而且他称主是良善的夫子，因为他觉得在主的身上看见了良善。然后呢，他想要得永生。所以你看见这一个人呢，他不仅仅今生有钱，他很看重他在永世，在来生呢，他能够有所得着。可是呢，他没有把握，他有。所以他盼望呢，看看他应当做什么好的事情，来得着永生。因为他觉得永生是需要你付代价来得着的。那当然从今天我们这个眼光来看，我们知道他这里有很多的问题，因为他认为永生是可以去得着，可以努力去得着的。 所以呢，主耶稣就顺着他的话，哦，讲到你怎么进永生。但是呢，主接下来又讲了一些话，这我们等一下讲的。他说，如果你要做完全人，所以你看见没有，你进入永生了，你可能还不完全。然后接下来，当然后来这个少年人走了，主耶稣接下来讲什么呢？财主进天国是难的，所以主提到了天国。然后骆驼穿过神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，讲到神的国。所以你看见他在问怎么可以得永生，主说你要进入永生，然后主说你还要完全，然后主提到了天国，主提到了神的国。那当然今天像当时很多人不了解，我想今天很多其实神的儿女也不一定了解永生、天国、神的国，它的中间的差别。但所以主借着这一件事情告诉我们好多事情，然后门徒也开始有反应了，然后主再回答门徒的话。所以我就说这一段呢是进入另外一段很重要的一段，所以圣灵一开始的就给我们看见看了，叫我们注意。那主耶稣第一句话就问他说，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？只有一位是善的。因为从如果我们不认识主，从宗教的观念来讲呢，我们常常讲到做善事。如果我们认为主只是一个老师，那他不是良善的，因为只有神是良善的。所以宗教的观念常常跟神的观念是不一样的。因为在宗教的观念，我们常常做善事，我们是一个善人，良善的。但是从神的眼光中呢，没有一人，连一个都没有，只有一位是善的，就是神。神的儿子是善的，但是如果你只认识神的儿子是一个夫子，是一个老师，那他不是善的。所以主马上回答他说，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？只有一位是善的。好，那主顺着他的话说，如果你要进入永生，你就要遵守诫命。其实我们知道永生不是我们靠着努力来得到，是白白的恩典，但是他不知道，所以主顺着他的话来说，因为他说做什么善才能得永生吗？那主说你要进入永生吗？你就要遵守诫命。那这件事情就提醒他说，那什么诫命呢？我到底要做遵守了什么诫命我就可以进永生？耶稣说，就是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不可做假证，当孝敬父母，又当爱人如己。那我们知道这些都是十诫的话啊，十诫分成两个部分啊，一个部分是向着神的，一个部分是向着人的，所以这里全部都是向着人的。那主盼望讲了这个话以后呢，让他马上警觉到一件事情，就是发觉他做不到，他不能。可是呢，人不认识自己，所以他怎么说呢？这一切我都遵守了，还缺少什么？所以你看，如果我们不认识自己，我们就绝对不可能认识神了。他不认识自己，他觉得他都遵守了。所以主耶稣说，你如果愿意做完全人，可以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，就必有财宝在天上，你还要来跟从我。你变卖所有的，这不容易的，但是你变卖了所有的还是你的啊，分给穷人就更难了啊，那你还要来跟从我，这更难的。所以如果我们要爱人如己，所以主耶稣在讲了好多嘛，你要爱人如己嘛，如果你真的爱人如己，你就把财宝变卖了嘛， 分给穷人，这就是爱人如己啊。所以他不认识自己，他觉得他都遵守了。所以我们为什么不能认识神呢？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不认识自己，我们在黑暗里面。所以主巴不得他能够认识自己，巴不得他能够说我做不到，求主帮助我， 那他就能够得救了。但是他的回答却是我都遵守了，还缺少什么？弟兄姊妹，我们也常常这样子，我们常常觉得我们还可以，还不错，其实我们不认识自己。在我们里面，就是在我们肉体中毫无良善。所以主耶稣说，他认为他都遵守了律法嘛，所以主耶稣说，你若愿意做完全人，这句话就告诉我们，如果你真的都把你以为的这些律法都遵守了，你仍然不够完全，因为律法不能够给人生命，只有基督能够给我们生命。所以主就挑战他了，你如果愿意做完全，其实主是带着非常温和的语气来提醒他，你如果愿意做完全人，可以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，就必有财宝在天上，你还要来跟从我。那这个是太难了，所以少年人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的走了，因为他的产业很多。所以这个时候耶稣就转过来对门徒说了，所以他现在要教导门徒一件很重要的事，也是教导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借着这少年观的故事，其实在教导我们。他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财主进天国是难的。所以前面讲永生，现在这边讲国度，因为门徒知道永生是白白的恩典，但是国度是要付代价的。所以耶稣对门徒说，我实在告诉你，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。那也许我们当中很多人是财主，进天国很难，那我们大部分人不是财主，所以我们容易一点，但是事实上呢，我们就算没有财宝，我们仍然是个财主，我们也有很多东西的，我们里面有好多的骄傲，好多的，你知道，我们没有钱，不是因为，所以我们不骄傲，但是呢，其实我们还是想要有钱，如果有机会的话。所以你看见我们里面是个财主，那当我们里面有的人啊，譬如说为什么主耶稣说为什么财主进天国这么难呢？因为如果你有很多东西，很多的财宝，财主，你不知不觉呢，因为你拥有这个嘛，你不知不觉，你想想看，你不知不觉就有一个权势在，因为你有钱，你有了权势呢，你就是有骄傲，因为你有地位嘛。所以一个财主要让自己谦卑，这是不可能的，这太难了。所以进天国的条件，主耶稣在山上教，第一个就是虚心的人有福了，是灵里面贫穷的。所以我们有可能是很有钱的财宝，但我们也很可能是很穷的财宝，财主，我们都是财主，我们里面充满了。连保罗也是一个财主，对不对？你如果读腓立比书，我们来看一下腓立比书第二章。腓立比书，我们先从第二章看一下。腓立比书，他首先是讲到我们的主，所以他第二章第五节，我们都很熟的一段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。所以我们的主才是真正的财主啊，因为他拥有所有的东西，荣耀尊贵权柄智慧能力丰富他都有，但是呢他反倒虚己，虚己就是说把这些都放掉了， 全部都放掉，所以财宝啊，财主把它全部倒空了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了人的样子。奴仆的形象，一点人的权利都没有，奴仆的形象，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这是基督耶稣的心。保罗劝腓立比书的信徒，劝我们与基督耶稣的心为心。好了，第三章保罗讲自己的经历了。第三章第四节，其实我可以靠肉体，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，我也可以靠着了。我第八天受隔离，你看到没有？这是保罗的夸口，这是保罗做财主，他有可以夸的。他第八天就受隔离，我们知道希伯来人第八天受隔离，他是传正统的希伯来人。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，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是可以骄傲的，可以夸口的。为什么他可以夸口？以色列第一个王就是便雅悯出来的，对不对？只有便雅悯生在以色列地，其他都是生在外邦，他可以夸口。他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，这是不容易，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嘛？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，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，就律法的上的义来说我是无可指责的，这些都是他可以夸口，所以他也是个财主啊。以前呢、啊，他拿了这个夸口，他也许没有钱，但他有那么多东西，他是个财主。财主进神的国是难的，所以主救他。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，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。所有的夸口，所以他觉得这些可以提高他身份的，现在都是损害他的。不但如此，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，因为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，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，看作粪土，为要得到基督。所以你可以看见我们何等容易夸口，我们有好多属灵的经历可以夸口，我们有好多属灵的知识可以夸口，我们都是财主。所以门徒听见这话就稀奇得很了，说这样谁能得救呢？没有人可以得救，所以我们都是财主。但耶稣看着他们说，在人这是不能的，在神凡事都能。所以你看见这是很美的一句话，在神凡事都能。所以我们有盼望，是盼望在这句话上面，我们是不能的。那当然我想我在这边要稍微解释一下啊，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是注意这些外面的这些啊，所以好像我们跟随主就是撇下一切嘛啊，所以现在呢我们要把房子也卖掉了，把所有我们的股票也卖掉了，所以那都捐出去了啊。但是你看哦，彼得说我都已经撇下一切了，对不对？但是彼得还有船呢，彼得还有太太了，还有岳母在养呢，彼得还有好多。所以其实主拯救我们最重要的是还不是这些外面的，因为很多人可能真的反正他也没钱嘛，他全部都捐掉了，对他没有什么拦阻。那很多很有钱的，你叫他全部捐掉就像我们知道很有名的圣徒 Sinsendorf， 他还有一个城堡呢，他借了一个城堡造就了一批圣徒了。所以主其实不是看外面，最重要的就是说，所有如果我们是跟随主，所有撇下一切的，换句话，你所有的财物不再是你的了，但是呢主把它托给你来保管，所以你变成了管家。你知道管家跟财主不一样的财主了，他拥有这一切，他高兴怎么用就怎么用。管家呢，这些不再是你用的，而是你是代为看管的， 神要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，神怎么感动你就怎么做，那个叫做撇下一切。所以还不再注重外面，注重里面。也弟兄姊妹，就是说我们今天神把这些交给我们看管，有一天我们要交账的，我们要到主的面前交账的。所以主怎么感动我们，我们怎么做，我们就是忠心的管家。所以在人这是不能的，在神凡事都能。所以我们愿意主来释放我们，从我们所有的财务中来释放我们。这个功课你不能等到见主面了才去学，这个功课今天就要来学。所有我们可以夸口的，包括属灵的夸口，都要求主来释放我们。在人这是不能，在神凡事都能。所以这个时候彼得就对他说了，看哪，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，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？我想如果我们读这句话的话呢，我们有两个感觉。第一个，彼得他们跟随主的人撇下所有的了，这是我们羡慕的，真的。但是接下来他说我们将来要得什么呢，我们就觉得好像不太对劲了，因为这里面好像有交易买卖的行为，对不对？一方面他们的确很好，他们撇下了，一方面他好像还自己很也觉得了不起，我们应该得什么。所以主就针对了他的这个话，这个问题，主分两个部分来回答他。第一个部分呢，就是从28节到29节，这回答第一个部分。从30节一直到20章的16节，这是回答他第二部分的话。一个就是说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，我们要得什么？主耶稣回答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这跟从我的人，到复兴的时候，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，你们也要坐在12个宝座上，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。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，或是弟兄姐妹、父亲母亲、儿女，还有妻子、儿女田地的，必要得到百倍，并且承受永生。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的眼睛真的被开启啊，在1000年的当中，1000年有一个宝座为你留着，与主一同坐宝座，跟地上我们所有可以夸口的这些财宝，包括属世的也好，属灵的财宝，夸口的也好，来比较的话呢，如果我们的眼睛真的被开启，我们就很容易拣选，对不对？如果我们眼睛没有被开启，只是头脑的知识呢，就发觉很难。但是主在这里跟他们讲，你们这些跟从我的人，到复兴的时候，复兴的时候对以色列来讲，以色列最懂得什么叫做复兴，因为有一天弥赛亚要来，以色列这个国呢，在万国之中呢，要作首不作尾，这是对他们来讲，这是复兴，这是弥赛亚国，对我们来讲就是千年国。人子要坐在荣耀的宝座上，你们有12个宝座来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，所以这12个门徒有12个宝座，将来他们要审判12个支派。当然我们知道后来犹大失去了，有别人递补了，但不管怎么样，在这里有宝座为他们设立。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、弟兄姐妹、父亲母亲、妻子儿女、田地的， 必得着百倍，并且承受永生。所以这就是我讲的，撇下房屋，我们可能懂得把房屋卖掉了嘛，送走嘛啊。你总不能把弟兄姐妹、父亲母亲、连太太也卖了，都送走了，不管他们嘛啊。所以在这里最重要的是什么呢？就是主永远，我们对主的心，爱他、顺服他，永远要超过这些。所以主耶稣讲，凡爱我不能胜过爱这一切的，不配做我的门徒。他们必要得百倍，而且承受永生。这个百倍并不是说你舍去一个房子给你一百个房子，不是这个意思。这百倍来说呢，你里面的喜乐是没有办法形容的，而且很自然的，你当然是承受永生。所以今天我们跟随主，说句实话，这条路我们也知道，我们凭着自己没有办法走，在人不能的，但是不要忘了，在神凡事都能。问题是你愿不愿意来寻求他。所以很可惜，那少年官走了，我不知道后来他有没有回来，圣经上没有再记载他，因为他觉得不能。如果我们也觉得不能，我们也不跟随了。就像我们刚才所交通的，很多人觉得我们不应该跟随，小孩子也不要让他跟随了，因为不能嘛。但是如果我们不能，我们就走了，你看我们就像少年官一样。所以他叫我们注意要看了。所以主说，在人不能，在神凡事都能。我们没有一个天然人可以做得到，但神能够做得到。问题是你要走吗？还是你留下来把自己交给主，他就能做得到。好，接下来主开始回答第二个部分了，就是我们将来要得什么。所以在这里你看，这里充满了自我，充满了自义，有交易买卖的灵在，没有一个爱的灵，因为爱是不讲条件的。所以主耶稣就提醒，接下来就提醒他了，然而这个然而就对付他里面这个灵，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，在后的将要在前。那这什么意思啊？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，在后的将要在前。所以主耶稣就讲了葡萄园的比喻，第一节一直讲到十六节，第十六节怎么讲呢？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，在前的将要在后了，所以你看，这就是主耶稣讲的这一段话的意思了。那当然，这段话最主要意思呢，是要来对付这个买卖自义的灵。那好，那这个葡萄园的比喻啊，因为主耶稣讲了好几个葡萄园的比喻啊，所以我们如果不注意的话呢，我们就很难解释了。因为这里葡萄园的比喻都不一样，而且呢，有的中间彼此有冲突的，所以我们在读主的话的时候，我们必须要看主在不同的地方他怎么来解释的啊。我举一个例子来讲哈，譬如说在这个第二十章里面，他讲到他和工人讲定一天一钱银子，打发他们去进葡萄园做工。所以他们进葡萄园，将来呢，一人一天都可以得一块一钱的银子，就是当时的一天的工资你从早上六点开始到傍晚六点，这是一天一块钱好，那如果你读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，我们看一下，很快的看一下啊，这是我们以后会看到的二十五章。那也讲银子做工嘛葡萄园是代表为主做工嘛，所以这边也做工第十四节开始叫他们去做工，也是进葡萄园意思。那一个给了五千，一个给了两千，一个给了一千，你看不一样好，然后你如果你读路加福音十九章，路加福音十九章 我们看从十一节开始看起。也是讲到要给他们钱嘛，要做仆人，要做工嘛。十个仆人交给他们十战银子，所以每个仆人也是一个银子，然后后来呢，有的人赚了十个，管十座城；有的人赚了五个，管五座城；有的是一个，还抱在手巾里，所以你可以看见呢，不一样啊，都在讲为主做工，都讲进葡萄园啊。然后有的人是得了一个，有的人之前就给你一个，有的人是之前给五千、两千、一千，所以不一样的啊。所以每一个故事有它的重点啊，我们不能把它混在一起谈，否则的话就很难解释了啊。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讲这个葡萄园的比喻，针对的是彼得他里面那种质疑那个买卖的灵所讲的这个啊。所以他的天国好像什么呢？好像家主清早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，所以主耶稣就像这个家主，他清早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像主的佣人，这雇人和工人讲定一天一钱银子，就打他们进葡萄园去了，一天一钱。好，那第一批人呢，就所谓在前的了，在前的，他在四处就出去了，就约在四处去看见世上，他是清早出去雇人嘛，就看到了工人，所以一清早就大概六点钟的时候，早上六点钟，讲好了，跟他们订了条约，你做一天。做到晚上六点，大概一天就是一块钱，好，他们就进了葡萄园，这是最早进去的。约在四处出去的九点钟了，早上九点了，看见市上还有钱站的人，就对他们说：“你们也进葡萄园去，说当给的我给你们。”他们也进去了，这是第二批，当给的给他们，所以没讲多少钱呢，他们大概也没有期待有一块钱，因为一块钱是一整天的嘛，他们现在九点钟才进去嘛，约在五正跟牲畜又出去也是这样，还是有很多闲站的人，就是到了十二点出去呢还有闲站的人，到了下午三点还有闲站的人，然后约在有出的时候出去，那大概下午五点了，看见还有人站在那里，就问他们说：“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？”他们说：“因为没有人雇我们。”他说：“你们也进葡萄园去。”所以到了晚上，大概就晚上六点了，开始要算账了。所以你就看见有一些是早来的，有的是晚来的。有些人做了十二个小时，有人做了一个小时，做了十二个小时讲了一天，就是一个银子，那其他呢都没讲。好了，到了晚上呢，原主对管事的说：“叫工人都来，给他们工钱，像发工钱了。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，后来的起先来的为止。所以你看，现在在后的要在前了，他现在先发薪水。好，约在有出雇来人来了，个人得了一千银子呀！哇，那真的是。”他们，我想他们真是没有想到，做一个小时有一天的工资。那到了先雇来的，那早上六点就来的人呢？他们想应该会多得了，因为人家才做一个小时就一块钱了，谁知也得了一块钱，那是当时讲好的嘛。他们就得了以后就埋怨家主。你看。这是当时家主跟他讲好一天一块钱银子讲好的，现在他拿到了，他居然埋怨起来了，不但不感恩还埋怨了。他说：“我们整天劳苦受热，那后来的只做了一小时，你竟叫我们他们和我们一样吗？”你看，我们他讲他整天劳苦，如果没有这些人只有他们的话，他不会觉得他整天劳苦的， 所以这样的人怎么样呢？就像我们常常什么充满了自我，充满自我的感觉，因为我们看到别人我们就不爽嘛，充满了自我。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个人说，朋友，我不亏负你，对不对？讲好的我不亏负你嘛。你与我讲定的不是一银子吗？拿你的走吧，我给那后来的和你一样，这是我愿意的。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用吗？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？你看我们是不是像在这一批人一样，我们是不是跟彼得他们一样，本来讲好的没有亏负你，但你看到别人好处，很多时候我们在想，我们好像我们受了那么多的苦啊，然后我们有了一点得着，属灵上的得着，哎，人家好像没受什么苦，哎，他有蛮有经历的，我们就不舒服了，哦，一样的道理。因为在我们的天然观念里，我们是注重律法的人，我们不太注重恩典，我们忘了主是高过恩典的，啊，主有他的主权，他高兴给谁就给谁，这是主权，这是他的恩典。这样，那在后的将要在前。在前的将要在后了，所以这句话是讲给彼得跟门徒听的，也是讲给我们听的。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服侍主，葡萄园讲的服侍主，我们服侍主呢，我们注重的是什么？注重的就是像律法规条，没有摸到律法的灵那个爱，没有注意到主的神的主权，没有注意到恩典的问题。所以主借着这一段话对彼得回答彼得的问题，也回答那些门徒的问题，其实回答我们的问题。所以你记得到了约翰福音最后一章，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第21章，这是主在死里复活之后对彼得说的话。我们知道彼得曾经有过一次很厉害的跌倒，他觉得每一个人都可以逃跑，他不会逃跑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因为他是撇下一切跟随主的人，你看到没有？他是有宝座等着他的人，众人要因为你跌倒，我也不会为你跌倒。结果在一个小势力面前三次不认主。那现在主从死里复活了，我们看第15节，他们吃完了早饭，耶稣对西门彼得说，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你喂养我的小羊。第二次说，你牧养我的羊。第三次说，你喂养我的羊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服侍。服侍呢是在爱里面，所以服侍是不计算代价的，服侍不是像律法一样的，服侍是讲爱的。所以主说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现在主从死里复活了，现在他们要开始有真实的服侍了。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爱是不计算代价的。彼得之前在计算代价，我们撇下一切跟随你，我们要得什么？在这里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第一个就是喂养我的小羊，小羊就是生命不成熟的，自我中心很重的，整天活在肉体底下的，你要喂养它。你知道喂养是最难的，喂养是要把它搅碎的，喂养是要用奶来喂的，你要非常呵护它的。然后第二次说，你要牧养我的羊，这只羊就大羊了，对不对？你要带它去吃草了，它不再是用奶来喂它了，你要喂它找可安歇的水边， 为他找千草地上。第三次就是说，你要喂养我的羊，还是喂羊，但这个羊是大羊，因为很多羊老了，他够不上了，很多大羊他走迷了路了，你要喂养他，这是爱。所以你看爱是很细的，主特别讲的小羊你要喂他，老羊病了的羊你要喂他，但是大的羊呢，你要带他去青草地上可安歇的水边。所以主就借了这一段话啊，回答了那个问题。但是后面基本上接下来呢，还是在这个范围里面。所以接下来非常的重要，也是很重要，这就是这跟国度有关系啊。所以我们这是我们一定要好好学的，所以我们要反复来交通这个的啊，有好多要学习的。好，第三次主继续讲了十字架了。啊，所以你看主又一次讲了十字架，所以主一直讲十字架，一直讲十字架，一直讲十字架，因为十字架太重要了。所以十七节，马太福音20章17节，就耶稣上耶路撒冷去，把12个门徒带到一边，特别再关照他们说，看到我们上耶路撒冷去，人子被交在祭司长和文士，他们要定他的死罪，又交给外邦人将他戏弄鞭打，定他十字架，第三日他要复活。主再次提到十字架，然后他们怎么样呢？西比泰的儿子的母亲求主一件事情，做什么？一个在你右边，一个坐在左边。这什么意思啊？主说给你们12个宝座了，宝座还不够，宝座还分大小呢，还有一个左边一个右边，你可以看见我们的人。所以后面主在讲的这一段话啊，我觉得非常重要，特别是我们要好好的学习。但因为今天时间不够了啊，我们今天要停在这里。但是我是觉得这后面也是很重要，我们要学的话啊，所以求主帮助我们。我们低头一点祷告。主，我们再一次为着你的话，我们来感谢你。主，你谢谢你，实在是恩待我们。你知道我们够不上，但你鼓励我们，再忍不忍，再忍凡事都忍。只要我们有心愿，只要我们愿意把自己交给你，主你就有办法，你忍。所以我们再一次把我们自己交在你的手中，因为我们实在是觉得我们够不上，走得也不好。但主，我们愿意你在我们身上做成你要做的工作，因此我们再次把我们自己奉献在你的手中，愿你来制作我们，调整我们，好让我们成为你祝福的管道，成为你家的见证，让你的生命在我们身上能够彰显，让你的国早日降临。谢谢主恩待我们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